浩的演唱和大家的静静的听，你们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样祷告，有没有把它听进去？实在是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今天讲到的题目，你们大家读起来怎么样？来来来，来团去，去去去，传福音。有没有人觉得好像有点太俗了点，有点太小儿科了点？不过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出的哈。我们在讨论2014年的教会的主题的这个口号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哈，他提这个口号，我很喜欢。不过呢，我们坐在讨论的时候哈，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在讨论是到底哪个口号好。这个多数人呢，没有取这个口号哈，所以多数人呢，我们取了我们大家所用的口号是。今年我们的口号是爱在团契兴旺福音哈。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口号哈，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哈，这个很简单，一下就把我们今年要做的事情讲清楚了哈，讲清楚了。所以我今天要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团，这个整个教会这个主题的经文，那我就用这个题目哈。如果你们今天讲到听到底，你们什么都没听过，都没记下，你们还记住一个什么？来来来来团契哈，去去去传福音。好了，这一年我想你大概把我们教会要讲的要点已经记住了哈，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哈。那刚才我们大家读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到11节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的出处的经文呢是从1节到5节。那么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教会最后定的这个哈，这个很官方的口号哈，爱在团契兴旺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是要以团契为一个基点，然后把福音来要传出去。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和父神和圣灵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为我们建立一个团契的榜样。你也舍下你在天上的荣华富贵，你来降世为人，进入到我们这罪恶的世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传福音的榜样。巴不得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好好的在你的身边，来把我们每一个团契建立的合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在自己的小的家庭以外，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团体以外，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团契，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成为基督里面的好朋友。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契不是封闭在你好我好大家好里面，而是为了把福音传出去，把更多的人带到团契里边，使这个教会依着团契的壮大而壮大，因着团契的健康而健康，因着团契的积极的传福音，也使我们整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神喜悦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在2013年的主题相爱信任扶持，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我们今年2014年的主题在原则上与这我们2013的经文其实是像的，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哈。如果按照这个中国武打小说的讲法来讲，这个耶稣的这个大弟子是谁呢？彼得，就是写这段话的啊。那么耶稣的这个关门弟子是谁呢？保罗啊，那就是我们今年用的话。当然耶稣这个招弟子这个门从来没关过哈，但是第一代的使徒啊，第一代的使徒。所以我们2013年的主题和2014年的主题，其实这二者是相通的，是二者是相通的。我们这两段的主题的核心是要借着团契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教会在大概3年前，我们经历过很大的一个动荡。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体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快过去。正像中国人讲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今天还没有好像完全恢复到曾经我们教会这个会堂坐得满满的，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当然不是只看人数，不过我相信什么样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神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们更加爱他，爱他所建立的教会。团契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在过去的30年里面有百倍的成长。它是怎么开始的呢？从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教会，后来教会的大幅的成长是因为在那几十年里边有许许多多小的团契，这些小的团契可能只有2-3个人，可能只有3-4个人，可能就在农村的一个角落，或者在城市里边一个人没有注意的地方，这些人他们就在那里坚持读经祷告，彼此相爱，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当外边的条件稍稍有一点改变，这些种子就发芽，就迅速扩展。西方的神学院最近20年都在研究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怎么样更大的发展，当然是神的工作。不过就我看来，和家庭教会的这一个一个的小团契非常重要。团契对于教会来讲，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和器官，我们说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一个一个细胞构成的，就像我们教会里边是由一个一个基督徒构成的。可是一个身体的运作从来不是单独细胞能做起来的，细胞一定要组成不同的组织器官系统，比如说心肝脾肺肾、皮毛骨肉，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组织。那么在教会里边，这样的组织就是一个一个的团契。我们信主是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单独的关系，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定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一起成长，一起成圣。所以我们教会里边有各个团契，有各个部门啊，人事部啊，财务部、宣教部、技术部、教育部等等等等。所以纵的横的有很多这样的组织，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团契啊，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团契。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教会的团契与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有一点区别。这个区别看起来好像我们有很多活动很类似，但是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团契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然后我们才能彼此相交。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上一次世文弟兄讲到，他特别的提到，当我们上下和神相通，我们才可能左右和人相通，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因此上我们必须很清楚地明白圣经的原理，在圣经的基础上把我们每一个团契发扬光大。团契合神的心意，这个教会就会合神的心意。我们希望团契要能够进得来，可是我们讲好像我们的团契有时候呢没有社会上的有些那种俱乐部好像更吸引人。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讲说啊，因为人家那个里边不讲耶稣所以没有约束，也不一定。我们其实要找找其他的原因哈。那我们在找其他的原因以前呢，我们先要来看看这个团契和教会到底是不是都和圣经哈、啊、都和圣经。我们说来团契，那有人讲你为什么不讲说来教会不就好了吗？那教会和团契还是有区别的。可是从本质上我个人认为团契和教会是一样的，不过教会是一个更加组织化、更加结构化，这是整个教会发展的需要。团契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讲我们的团契没有圣经的基础。 如果大家打开我们中文本的圣经啊，我讲的是和合本，我们可以发现中文的教会这两个词在我们和合本里边出现在107节经文里边。如果去查这个新约的希腊文的话，它出现过118次。可是如果你们去查和合本圣经，你们谁在和合本圣经里边找着团契两个字了？没有，和合本圣经里边根本没有团契两个字。那么有人讲说，哇，那你这个团契这两个字啊，我们叫团契，这个好像至少好像不合圣经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要从它这个字源上和大家有一点分析，让大家知道团契真的是符合神的心意在教会里边所建立的。那么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有一个词，那个词只出现过一次，在6章2节，那个词的意思是抵押品和交易。这个抵押品和交易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远古的时候，人们的商业和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钱买，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什么？以物易物。怎么做呢？比如我是种玉米的，我玉米种的多，我吃不完，对不对？但是呢，我还需要吃点肉嘛，我还需要点生活用品，我就把我的玉米拿到一个公共大家任何场合摆在那里。然后有人呢，他是打猎的，他打了好几只山鸡啊、松鼠啊，哈，可以吃的，他也吃不完，可他需要玉米，他也把他东西拿来摆在那个公共的场合，大家把不同东西摆在那里，然后你就把你所要的东西再拿回去。你到那里拿东西的前提是应该你有东西摆在那里，那个其实就是抵押品，然后你拿了别人的东西，那个就是交易。这样的东西其实在远古时候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彼此所诚信的一个约。所以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一开始就有一个约定的意思，就有一个大家彼此相信的意思。这个好像大概按我们中国大陆过去学的话，这叫做原始的共产主义哈，没有阶级的时候的原始的共产主义。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那个意思，所以那个词有一个词根，那个词根后来导致了在旧约里边另外一个词，就是平安祭。平安祭这个词里边包含的意思同样有约的意思。那么平安祭和其他的一些祭至少有5个方面是它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平安祭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讲这个平安祭，这个祭是一种契约，而这个契约的目的是要带来和平、健康、繁荣。那么平安祭的第二个特点就说，它既然是约，就一定是有双方的。哪双方？在希伯来人的平安祭里边是神和人。那么这个双方的特点是大家在中间共享，所以平安祭有个特点，平安祭所献祭的东西，所烧的那个肉，有一部分烧了归神，有一部分是祭司拿了吃，还有一部分是献祭的人完了也要自己吃。所以平安祭是人神在一起，是人里边的所谓圣的祭司和可能不太圣的俗人在一起，人神在一起的聚餐。这是平安祭的第二个特点。那平安祭的第三个特点，平安祭的祭祀的用品和其他祭祀的用品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禁忌比较少，它可以用多种多样的动物，也可以同时用有效饼和无效饼。那么平安祭的第四个特点是平安祭有3个类型，从感恩到还愿，最后到最高程度的甘心祭。所以平安祭最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原因才献祭，就是因为他是神我是人，我就献祭，我就甘心摆上， 所以平安祭的第五个特点其实就预示了，特别是甘心祭预示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人与神能够重新和好，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耶稣基督甘心把它摆上。因此上我们从平安祭里边，今天你如果看平安祭的特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团契的特点？可能我们在教会的一些正式的场合，我们有很多聚会，大概很像燔祭、燔祭、赎罪祭等等，但是平安祭里头带出关于今天我们团契的特点。好，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词根带出了两个字，一个是抵押交易约，诚信的约，彼此相信的约，一个是带出平安祭，而这两个发展到希腊文的时候就带出了一个词根，那个词根呢后来就发展出了一个词 Kanahil， 这个词在英文被翻作为常常翻作为四个词，第一个就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被我们大家最常翻译为团契，其实它还包括的意思有一同、交通、相交、有份、交接、安排、同一同得份、同心合一、兴旺。我讲的这几个字都是在和合本里边在翻译 fellowship 的时候用的词，然后这个词呢也被翻译成另外一个词 communication， 这个词在和合本里边中文翻译成同友。那我们大家通常把这个词翻译成什么？彼此交通啊，我们大家说彼此沟通嘛，就用这个词嘛。那么它也被翻成 commune， 相通、统领、感动，这个词我们还作为一个什么来用？圣餐。另外这个希腊文还被翻成 contribution， 是什么？捐献、捐书、乐捐。我把在和合本里面所出现的和希腊文有关的这些词摆在这里，是要叫我们大家来看到到底团契这个词的本意有多么广泛，而且你从新约里边的本意和平安祭的本意去讲，你可以考想到团契应该有什么的特点。好，那么为什么那么当初能翻出团契这个词呢？哈，现在我想了想，过去我觉得团契词很别扭，这个词真的是一个因为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创造出来的词，不过我现在发现呢，我还真的不一定能找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团契，因为团契里有这么多的意思，任何一个中国词还真出不来，我想他就编了个词。不过我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这个早期的这些属灵的这早期的人哈，我不知道谁编这个词，我觉得他编的其实蛮好的。我们看中文这两个字的意思，团，我们看团什么意思？团最基本的意思是一个圆球，它的动词就是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圆球，大家都会什么包汤圆，对不对？包元宵，小孩玩泥和成团，就是要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圆球。这个圆球有个特点，是一个向着中心聚集，所以后来团这个字就出现一个词叫做什么？团体，对不对？团队啊，团队。中国大陆有什么共青团哈，更早国民党有什么三青团哈，这个团哈，这个团就是要变成一个中心集聚。那么这个团这个意思，如果去查中国古文的话，它有个意思就是说密切不可分开，既然成团抱成团，什么意思？不能打开，不能中间缺掉一会儿的，缺掉一会儿就不成团了，那个一个皮球啊掉一个坑，滚起来就不大利索哈。我讲个大概过去，一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哈。那么这个词后来演发到一个关系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调解、处理，使事情平稳。所以这是团的意思哈。我们再来看契，中国的这个契的意思，一开始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成型的产物，其实就是约。大家有什么契约，对不对？借了钱的合同啊。买了房子的房契了哈，这个一开始就有一个彼此诚信的一个产物啊。然后呢，约里边呢就要强调彼此相合啊，契呢就强调了一个彼此相合。我们能达成一个契，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你有所舍弃，我也有所舍弃，你有所坚持，我也有所坚持，但是最后呢，我们大家达成一个共同的说，哎，我们大家都来遵守这一个，你把你其他坚持我不坚持的东西放掉，我也把我要坚持你不坚持的东西也放掉，然后我们在我们都能坚持的地方，我们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叫做彼此相合。然后气的意思呢，后来就发展出一个叫做友谊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中国其实过去有很多和气有关的词，我们今天都不用了啊。大概比较多用的就是气友，就是密友的意思啊。还有很多词，我发现还有什么气愤、气候、气重、气义、气旧、气交，气交大家还在用哈。所以我们过去有其中有很多的词，我们今天都不用了。所以气这个词呢，就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朋友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气这个字呢，很强调彼此的一致啊，强调彼此的一致。在这四个基础上，这个气这个字呢，就引申出了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用刀来雕刻，形容一个很深刻的不可改变的这样一种情况，叫做雕刻啊。这个雕刻呢，产生了一个词，在发展下去，说这个很重要，一刀刻下去，坏了就坏了，好了就好了，不能改变的，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至关重要的意思。我们今天讲的说，有件事情，这是一个契机，这个事情你跨过去 lost 就 lost 了，抓住了就得着了。所以我们看中文的团契这两个字，我实在觉得团契这两个字还真的把我们前面这个在圣经里边讲的这些意思呢，也还真的包括进去了。好，我们从这个名字里边的意思，我是想请大家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团契这样一个形式是神所需要的，神所喜欢的，神要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以这样的基础来把整个教会越做越大，使我们和这个普天下的教会都建立彼此联系。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圣经讲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神就在同在，那就是团契的开始，那就是团契的开始。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在我们这段经文里头说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词就是 fellowship， 你可以把这个词换成圣灵有什么团契，这俩词是可以置换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仔细去看，我们怎么样能叫别人进得了这个团契来。请注意，不是进到一个俱乐部，是进到一个基督的团契来。你必须坚持在基督里，你必须坚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建立团契大的原则。团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活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基督，就不是基督徒的团契。而在基督徒团契里边，圣灵与我们大家的彼此的交通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基督徒的组织，或者讲我们基督徒的团契，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也一定会有人来骂，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自己，我们不要叫人家的不喜欢和骂是因为我们是在搞低俗的事情，我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我们是一群懒散无事的人，我们只是在一起消磨日子。那么说句老实话，有些人虽然没信主，但他认真对待人生，他在思考人生意义的人，他是不会进到这样团契里边来的，倘若我们团契是那样子。我们的团契也不应该是一群好像很奇怪的人在搞的一个秘密的团契，不是的，我们不应该搞得叫正常人都不敢进来。我们的团契也不应该好像是一群拒人于千里之外、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的圣人的聚集，结果让普通的人呢对我们似乎尊敬，但是敬而远之。我们的团契更不应该是一群享受夜总会那样的生活，好像我们是一群贵族的俱乐部，我们对那些在世上有困难的人， 我们不理不睬，对那些贫穷的人好像与我们无关，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世外桃源里边，这样团契怎么会有别人进来？当然，我想我们的团契也不应该变成一个政治团体，我们天天在那里去搞啊，搞政治活动啊，这不是神的本意。我不是讲团契里边一定没政治哈，人活在世上，你一定和政治有关，你一定代表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一定会有不同党派。但是在团契里边，不应该以这个为核心哈，你不应该说我成立一个团契，我这个团契哈就是拥护某一个国家领袖的哈，那这个不是神的团契。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要叫大家来来来团契哈，我们来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们教会在过去两年有一个团契发展的很快啊，人来的也很多，走的人很多哈，但不是我们第二讲的 hold 不住哈，是他们真的就离开我们的地区了。那这个团契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青年人团契。这个团契叫什么名字啊 ？P 兔团契哈 ，P 兔是哪来的？就是我们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 ，P 兔团契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原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 P 兔团契，大家都知道做得很好哈。我们在年底总结的时候，我们教会去年30多位受洗的里边，差不多一半是 P 兔团契的啊。当然也不光 P 兔团契哈，还有其他的哈。那而且呢，这个 P 兔团契呢，已经发展出另外一个团契啊，发展出另外一个团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团契，它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它是以信望爱为它的基本特点，它是重视大的诫命，重视大的使命，就是彼此相爱，广传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年的爱在团契信望福音的出处。那么怎么样P 兔团契能发展成这样子呢？就是得有人像耶稣基督那样顺服。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两年P 兔团契的发展与另外一个团契密切相关，就是恩赐团契。恩赐团契不但他们整个团契去支持这样一件事工，家家户户都和这个P 兔团契有关系，而且他们把他们团契里边很强的三个家庭派出来进驻P 兔团契，变成了P 兔团契的主要一部分。团契的发展需要有人效法耶稣基督，不以神为强夺，反倒虚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走耶稣基督的路，不愿意走我死别人活，我受苦别人兴旺，我吃点亏叫别人蒙福，没有这样的心，团契不会起来。你有了团契，大概别人也不愿意能进来，你不可能吸引别人，不可能吸引别人。所以我们盼望在2014年里头，我们教会每个团契都变 P 兔团契，不是名字都改哈，都把这个精神拿进去哈。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在2014年里边会出现更多的新的团契，这些新的团契呢也是 P 兔团契，当然你可以改名字了哈，你别都叫 P 兔团契了，我们搞出 P 兔一、P 兔二、P 兔三太麻烦哈，你可以改其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团契的核心。我相信我们2014年我们教会的团契会发展，我也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团契出来。没有牺牲就没有团契，没有奉献就没有团契，没有主耶稣基督成为团契的核心，就不可能有团契。好，团契建立起来了，怎么样 hold 得住呢？大家三这个这两年这个网络很重要，很新，要能 hold 得住哈。你怎么样能够叫团契不垮呢？我们教会其实大家知道，我们那有很多团契，每个团契都会经历过高峰又低谷，可能再高峰再低谷。有些团契可能说，哎呀，我们团契现在处在低谷哈，我们好像都没有人了哈，怎么越办越清凉哈，越办越凉快啊，这个热火怎么就没有了。不要丧气，但是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怎么样能 hold 得住哈。在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其实曾经在2011年我们专门对这段经文做过很深的解经。我们今天不做深的解经， 我们把中间的有些意思，把这段有意思和大家再重新简单分享一下。在第一节里边，他提了四个很关键的事情，每个关键事情前边都有一个既然，但是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这四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讲一个团契的基础在哪儿。这个团契的基础就是这个团契里边的每一个人，他应该是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劝勉，所以团契不能不读经祷告，否则你的劝勉从哪儿来呢？每一个团契他已经在基督的爱里边得到了安慰，如果你自己都拒绝安慰，你怎么去安慰别人呢？你老觉得自己吃亏，老觉得自己的问题大，老觉得自己问题解决不了，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病，自己的没有工作，自己经济不好，你就不可能去看到别人，因为你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承担了一切。那么这里也讲到已经在基督的圣灵里边建立了起了团契，我们刚才讲到有什么交通，那个词就是团契，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交通，而且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慈悲里头，我们每个人也已经有了基督那样的怜悯心。当我们大家去读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的若字，你把它改成既然，若有什么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有什么这个慈悲怜悯，这就是这四个基础。有了这四个基础，教团契就能站立得住。所以这四个基础按照腓立比书讲已经在那里了，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来保守这四个基础，使我们团契成为合一，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人留得住。那么当讲完了这四个以后，圣经里边马上就来了一句，你们就要，又出现了四个并列的，你们就要干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读到的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但是我们曾经讲过，其实这两个意念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真正这里边的四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在态度、感情、行为、认知上，换句话讲，在基本的信仰上和在知情意三个方面，这是人的心理的三大方面，应该是大家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团契里面如果这四个方面是一样的，这个团契就能稳固，这个团契就能够吸引人。如果没有这四个方面的一样，这个团契本身很容易散掉，你都散掉了怎么叫别人来嘛？你把你自己都 hold 不住，怎么 hold 得住别人呢？所以要有同样的信念，同样的爱心，我们要有同样的力量，或者说有同样的行动，然后要有同样的目标。当我们讲到同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基督徒的团契是在耶稣基督里带领人信主，带领人成长，带领人成为门徒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大家好像星期五晚上大家在一起休息休息，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房子的交易问题，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小孩子去哪上课的问题，那些问题不是不能讲，但是它绝不是你的核心啊，绝不是你的核心，否则他不需要来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特点，它是包括了很强烈的情感成分。当你相信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和你信仰相近的人关系很好，你觉得他就比较亲啊。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感情投入，你不可能只和别人认识上一样，信仰上一样，但是你和他之间没有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所谓我们要同样的力量，就是我们要行动一致啊，行动一致在团契里边很重要。在一个团契里面，既然我们大家推荐出了团契主席，团契里边每一个人就需要学习顺服这位团契主席。不论你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在教会做执事教会做同工，你进到团契里边，请你顺服团契主席，也请团契的弟兄姐妹们来尊重团契主席。我们等一会儿今天早上的崇拜结束，因为不崇拜开始以前，我们要有一个今年的啊，像往年一样 我们每年的第二周我们有一个新执事，还有啊继续连任的执事的这样一个就职典礼。我盼望我们今年我们的各个执事们，我们今年心里有一个目标，我今年做执事有一个目标，我要好好的服务各个团契。我今年的执事，我做每件事情，我如果可能，我尽量的与每个团契主席先接触。当然你如果对团契主席不熟，请你去找负责团契的啊，或者说服务团契的执事昌明弟兄。我盼望每一个执事，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先想到团契啊，这个关系我一会儿还会再提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要求的。保罗讲，当我们做到这样子以后，可以使他的心满足。保罗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满足，所以我们团契的目的是要使神的心得喜悦，我们大家也在其中彼此得到喜乐，得到满足。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做，这个团契一定会成长，这个团契也一定会把人带进来。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知道我们其实未必我觉得我们其实肯定不会一下做到那四条，所以保罗从正反两面给我们提出建议。正面的建议就是要帮助我们消除我们团契不合一不能留住人的障碍，这个障碍。反面保罗就告诉我那些障碍在什么地方。所以保罗讲了两点，其实他说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骄傲，骄傲表现在有些事情上结党。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和另外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好，可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和另外一个人好，所以我们会结成不同的小的团体。保罗讲在团体里边要减少这样的团体，或者说有这样的团体但是不能够影响整个团体。骄傲的另外一个表现，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其实我讲很简单，就是中国人的爱面子，做的事情一定坚持自己对，一定别人不对。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是你对，的确是别人不对，在有些事情上不定牵扯到我们的基本信仰，你也不需要坚持。当我们在团体里面为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一些和信仰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就坚持一定是我对你错，而且为了证明我对你错，宁愿翻脸，宁愿团契分手，宁愿团契活动搞不成，这就叫骄傲，这就叫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再有人和你结成一伙，这个团契肯定就要破裂掉。所以保罗讲，这是我们要克服的障碍。怎么克服？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只看到你有些地方弱，他有些地方强，而是即便看到他真正弱的地方，你也接纳他，那就是神给你的团契的伙伴。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耽误自己的事。这里的个人耽误自己的事，我想大家都比较明白，我就不用讲的太多。怎么样存心谦卑呢？有两段经文，一段耶稣讲你要把事情做在那个最小的兄弟身上。什么叫最小的兄弟？不是他年龄小，哎，就是他没有你那么能干，他没有你那么属灵，他可能奉献没有你多，但是他是你的兄弟。如果我们团体里边只想要超人，你这个团体发展不起来。你就是能够把那些弱小的人、不属灵的人、不愿意奉献的人、不愿意做工的人，把他们扶助起来，我告诉你，这个团契就发展，这个团契就能留得住人。因为人进来都觉得很用心，他觉得他在你的里面有尊严被重视。保罗讲的更加的清楚，说越是软弱的我们就越要给他面子，这一点叫做存心谦卑，这一点也叫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好，我们最后简单的提到，来来来的目的是为了去去去。 啊，你说到底应该先来吗还是先去？我看这个事情其实不可能分那么清楚哈。来就是为了去，去就是为了来，去走出你们团契，把人请到你们教会来，在教会里边，在团契里边把人请到团契来，在团契里边把他培养好，让他成长起来，再把他送出去。啊，当然这中间会有风险哈，你把能干的人都送出去了，你自己就有点好像有点软弱了哈。向神求，神会再给你，不要老想把那些成熟的人拉到你的团契里边来，努力想办法把那些不成熟的人拉到你的团契，把他扶持起来，把那些年轻的人扶持起来。为什么批斗团契能发展？我觉得批斗团契里边这几位从恩斯去的三个家庭，他们做的就很好。屁兔这个名字就不是他们起的，就是年轻人起的。可是他们讲说这名字怪怪的，既然你要服侍年轻人，你就尊重年轻人，这叫做关心他们的事，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只要没有违背圣经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团契不但能够把人留得住，而且也敢于把人送出去，也愿意在周围的社区更多的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边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到那个时候你这个团契就会扩大，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是一个去的人，他从天上去到我们这个地上来，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只有我们这样的去了，才有可能把人带来，带到我们身边。请大家注意的是，在我们这段经文里边的个人是个复数，其实讲的还不止一个一个人，讲的是一个一个的小的团队。我们要很好的思考我们每个团契和团契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思考团契和教会的关系。教会做事情一定要考虑到每个团体有它的特点，我们不能把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事情千篇一律的要求每个团体照办，但是每个团体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别人的事，也不要只以你自己的团体为核心，我们都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在这里，盼望我们大家要记住，来来来，来团契，去去去，什么？传福音。